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感谢神哈，让我们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来分享这么一个特别的信息。我们的题目叫做说，当我们谈论基督信仰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原谅我哈，这是一个畅销书的作品的名字。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小说家叫做 Raymond Carver 他的一本短篇小说集。那今天呢，这句话其实已经成为我们流行语的一部分。我们经常会听到说，当我们在谈论什么什么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啊？但是呢，今天我们不谈论爱情，我们谈论信仰，我们谈论耶稣基督的信仰。在2011年，大概就是911十周年的时候，BBC 就是英国广播公司，特别拍了一部纪录片，叫做这一部，911改变世界的一天。那如果大家没看过呢，我也建议大家就不用看了，因为什么呢？我知道说，疫情开始以来，疫情对于这个世界的改变，其实远远超出911对于世界的改变。我想我们都知道哈，在疫情肆虐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在家里不干别的，净剩见证历史了。那每天都这个有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们说哈，跟20年前相比，今天的世界不光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加的让人心里不平安。我想我们在微信单章中我们都提到过哈，就是你发觉战争还在打，没完没了，然后这个疫情还在肆虐。今天干旱、洪水，甚至是这种极端天气越来越多，然后那种区域性的饥荒正在慢慢的恶化。我想说，在这么一个不确定性越发增加的这个时代，我们讲哈，今天我们心里越来越没底。在这么时候，我说我们这种普通人，我们应该怎么自处？因为你要知道说，如果我不知道明天究竟会发生什么，我对明天没有把握，那我心里就会怀疑说，我这个人的人生叙事，个人的这种人生叙事还有没有意义？我们这种人生还这种叫做怎么讲宏大叙事，那还有没有意义？我想说哈，师傅，我们每个人啊，无论是年长的、年少的，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我们人生的某个特定时刻，都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怎么样回答哈，但我只想说，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愿意把我们所知道的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说，哦，还有这样一个选项，还有这样一个选择。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大家要看一部BBC 的纪录片，其实我很推荐这一部啊，这是跟911同年，就是2001年拍摄的，叫做耶稣真实的故事 Jesus the real story。 那这个片子的背景主题和它的叫做主角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的内容，也正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答案哈。那正式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呢，我们按照惯例，我们一起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来感谢，要来赞美你，是吧？真的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和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和慕道朋友们一起，然后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对吧？能够分享你这个特别的信息。我们知道说，这个福音主要本是你的大能，主要不是我们能够说什么，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主要是你圣灵的做工，主要是你圣灵的恩典。主，求你自己亲自来纪念你的话语，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你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把在座的我们的亲爱的朋友们，主要都恭恭敬敬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里。主要我们不管是他们我们的新朋友，还是旧的相识，甚至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们，主要我们都仰望你自己的恩典，求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就放在他们心里面，主要让他们真知道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耶稣基督，唯有主你是自己，你自己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盼望。主，我们把下面 的时间都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里，主要我们特别的恳求主你自己圣灵亲自的动工，主要让我们的朋友们在这个信心的一步上，这个信心的一跃上，主要能够鼓起勇气来，主要往前迈出那一步，哪怕是一小步，主要就能够跃到耶稣基督的国度，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来到永生神的面前。主，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首先说哈，我个人不是啊，就说我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不普通的基督徒。那既没有上过神学院啊，也没有，就说也不是牧师了哈。那我想说，后面分享的内容，完全是我个人在神面前的一点学习和思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说实话，我是没有，我没有办法保证说这些内容在神学上的严谨性。那但是呢，我可以保证说，我这个人足够诚实。足够真诚，这意思是说，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心里所想的。其实我没有必要在这边口是心非。那另外一个方面，我想说，那我个人的经历跟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相比，其实怎么讲，应该是有一个很好足够的代表性。其实我们都知道哈，我们都是从基本上都是从国内，出生长大求学，然后呢在大概人生观和世界观这个定型的时候呢，因着各样的机缘巧合啊，或者经意或者不经意的这个机会呢，来到这边，来到这个新的国度啊，或者工作也好，学习也好，然后呢能够接触这个新的信仰。我说这个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转变，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那我相信说我们的朋友们也一样可以，对吧？其实您只要前后左右看看，就知道说我们其实大概在我们身边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好，那我们进到正文哈。那我们说关于基督信仰，我们在谈论什么？简单的说，我们在谈论五个字：神、人、罪、恩和信。那说实话，这里面每个字哈，真的我们要掰开揉碎的讲。每一个字其实都是可以开一门神学课程。那我们在这里呢，只是说高度的概括，把我认为重要的点跟大家分享出来。那我相信说，神若愿意，可以借着这些话来让我们认识他，来让我们相信接受他。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字哈，神。那这里我们顺便说一句，是为了我们后面讨论的方便呢，我们后面稍微小一点声哈。我们后面的这个讨论的时候呢，上帝和神这两个字是通用的。当我们说上帝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说神；当我们说神的时候呢，也是在说上帝。那特别是只说宇宙中这个至高的主宰。首先我们说哈，在基督信仰里，上帝是存在的，宇宙万有是上帝创造的。但我想说这一点哈，对我们这些从国内来的人来说，其实这个可能是我们接受基督信仰里面最大的，甚至是第一个，甚至是最大的一个障碍。因为我们更熟悉的说法其实是这个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这个字有点小哈，叫做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那这个是国际歌的歌词哈，这个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歌，虽然没有写进党章里面，但是我们知道说每次开完重大的这种会议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那我知道这首歌呢，其实并不是因为我曾经是党员，我是本科毕业的时候入的党。那我知道这首歌呢，其实是因为我曾经是个摇滚音乐爱好者。这个呀，我们一直认为说我们在学校听摇滚的时候呢，是中国摇滚音乐的巅峰啊，以后再也没有了。但这是后话啊。那我就说，为什么说我能够从一个无神论的共产党员，变成一个有神论者，相信上帝的存在？那这个其实是因为说，我虽然是个党员哈，但我同时还算是，怎么讲，半个物理学家。按照我们大学老师的说法说，你如果只要有个物理学位，哪怕是本科学位，你就算半个物理学家了。那如果你要是能够从事物理研究呢，那就不得了了，你就是整个的物理学家了。那到现在为止哈，我顶多也就算半个物理学家。但是呢，这个已经足可以让我能够了解说， 物理学或者是宇宙学最新的前沿进展。大家认识这个家伙吗？这个是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最新发射的太空望远镜，叫做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然后呢，他拍摄的第一张照片效果还可以哈，大家能看清楚哈。这是说目前人类所见最遥远最古老的星系，最古老的星团大概就在中间这个位置上，就这个部分哈。说它遥远呢，是因为这些个星团距离我们351亿光年距离，大家记住这个数哈。然后呢，说它古老呢，是因为这些光是在135亿年前发出来的，大概是宇宙爆炸大概3亿年以后，我们已知的宇宙年龄大概138亿哈。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光用135亿年走过了351亿光年的距离。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这个是因为宇宙膨胀，它不光这个光那个光线过来，然后宇宙同时在膨胀，就换句话说，因为宇宙膨胀，然后呢把光走过的距离给拉长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光在以超光速的速度前行，经过135亿年来到我们眼里面。对我来讲哈，这么浩瀚宇宙，这么神奇的宇宙，这个就是最伟大的艺术品，没有之一。这个就是最伟大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欣赏艺术品哈，但至少在我看来说，一个好的艺术品应该是蕴含那种无尽的想象力和无穷的可能性。如果从这一点上你看来，就是说如果从这一点来说哈，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说宇宙是最伟大的艺术品。而且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品的时候，我们背后就一定会想到说一定有一位创造这个艺术品的创造者。这我想是人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所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说这个宇宙是因为真空胀落，然后从一点点的不确定性，然后整个暴胀出来整个宇宙哈。那如果真是这样，原谅我说我更能接受说这是上帝创造宇宙的一个方式。那这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说物理学证明了上帝存在没有，或者说物理学能否证明上帝存在？我想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答案是不能。这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存在与否，这是一个不可证伪的问题。那所谓不可证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没有办法设计一个实验，然后呢这个实验呢根据一个特定的结果得到一个结论说上帝肯定不存在，也就是说这样的实验是不存在的，我没有办法，甚至在没有办法在理论上成立。所以呢我们说怎么不 work 你帮我摁一下就行。对，就说这不是一个可证伪的问题哈。所以根据这个科学哲学家，这个人叫卡尔波普尔，稍微这个知道点哲学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个人哈，说他有一个看法，他说不可证伪的问题不是一个科学问题。那不是科学问题的话呢，我们就只能通过这个叫做什么，通过信仰来把握。那你说上帝存在吗？我只能说我选择相信上帝存在，神存在。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说在历史上那些很多伟大的物理学家，很伟大的科学家都是相信造物主的存在。包括像伽利略和牛顿，这些都是我们知道哈，是现代科学的开创者，他们同时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那直到近代的爱因斯坦和这个老先生啊，杨振宁先生，爱因斯坦我们知道说他本身就是犹太人，你如果说他不信耶稣，这个我觉得可能啊，但是你如果说他不信上帝，这个不太可能。我们至少知道说他曾经说过说上帝不掷骰子，那个是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哈，在跟波尔辩论这个量子力学的时候说上帝不掷骰子。那至于说杨先生哈，杨先生很有意思，杨先生是说，我是发现他最近这些年才提到，才明确提出说造物主存在 他相信上帝的存在。特别是去年的时候，他有一次这个采访的视频，就明确说造物主是存在的。还当时我记得就是2021年，然后还引起一阵轩然大波哈。那我想说，我们当中很多人知道他，并不是因为他的科学贡献啊，但是没关系啊，至少客观的来讲，我们说杨先生在科学上的贡献有目共睹，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爱因斯坦以后或爱因斯坦和玻尔以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这个因为什么呢？在尤其是在物理学和在理论物理学界，这个是有共识的，因为我们有一个过硬的标准，就是说你的工作能够直接或间接的造就多少其他的重要的工作。哎，你从这一点上来讲，基本上没有人，就是二战以后基本上没有物理学家可以和杨先生比肩。他有人说嘛，他至少应该获得两个诺贝尔物理学奖。一个是我们知道哈，是叫做宇称不守恒，那第二个叫做杨米尔斯场，而其实是杨米尔斯场这项工作直接或间接造就了后面六七个的这个理论物理学奖，那非常的了不起。那我们说这些哈，只是说上帝不可证明，不可证明还不是重点，重点的是说他不可证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否定上帝的存在。换句话说呢，就是说科学在这件事情上无能为力啊，我们可以不相信上帝，我们可以不相信说有这个造物主的存在，但是呢，我们不能以科学的名义，因为科学不研究本质。这个有点反常识哈。其实科学关心的是规律，关心的那些可测量量，关心的是那些可证伪的假设和这个理论。上帝存不存在呢？刚好在这个范围之外。这是我们讲到的说神的存在。那其实说到这里哈，原谅我说，关于这个问题，一个更高级的说法，其实是来自上帝自己，来自神自己。那我们插一句哈，我们认为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神的话语。所以呢，在这个虽然是借着人手写出来的，但是呢，上帝是圣经真正的作者。在新约罗马书里面也就特别提到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细品这句话哈，你就知道说，当我们看到一件美轮美奂的艺术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背后一定有一位作者。当我们看到这个如此这个壮阔如此神奇的宇宙的时候，说你非要说它是自己长出来的，这个反正至少我是不信啊，我是不信。这是关于上帝或神的存在哈，我们就讨论到这里。那我们讲第二个字，说关于人。那说到人呢，我们认为说基督信仰认为圣经的记载是真实的，就是相信人是神造的，而且呢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并不是自然进化的产物。那我想我们但凡对这个进化论有一点怎么说，有一点严肃兴趣的人大概都听说过这个人，叫做理查德·道金斯，和他的这本书叫做《自私的基因》，那就很有名。我们知道说这个应该是叫做道金斯博士哈，他是说在这个时代讲进化论讲的最好的人，因为他到现在为止他还活着，他出了十多本书，就是专门为这个进化论摇旗呐喊。那其中呢，关于进化论直接相关的就是这本书，叫做《盲眼钟表匠》。我们不去细读哈，我们只是告诉大家说，这个核心观点，他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认为说，生命的演化的过程是一个环境对于基因突变进行累积选择的结果。说穿了就是突变加选择，然后不停的累积进化。这个比方大概就是说，先有一个突变出来，然后呢复制出来，然后这个环境剪刀咔咔咔剪掉，最后就剩一个，说是适者生存嘛。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来，然后再剪，就一点一点的往上。他认为说，这是简单，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哈，其实你稍微想一下，你就知道说，这个有点一厢情愿。你知道这个环境剪刀下来的时候，可不是说每次都在上面剪，很有可能是说下一次的环境变化就导致从根上就剪掉了。 你积累了几代的这种基因突变就全都废掉了。那如果说这个是，因为这本书是大概36年前的作品哈，如果说这个是很老的作品，是一个那这个多少有点人老珠黄的味道哈，那我们看这个，那这位帅哥是什么呢？是国内的这个生命科学的顶尖学者，是浙大生科院的教授，王立明教授。那他是我们门口这个 Caltech 加州理工毕业的。2018年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生命是什么》，这里面呢就特别关于生命起源有这么一段，大家如果看不清楚，我把其中一部分念给大家听哈。他说是数不清的 RNA 分子就这样被没有缘由的生产出来，啊，飘散分解，直到有一天，在这无数的 RNA 分子，也就是无穷无尽的碱基序列组合中，有这样一种组合恰好产生自我复制的催化能力，啊，于是他苏醒了，活动了，无数的后代被制造出来。大家怎么想？反正我是觉得说，就是哪怕是今天这种顶尖的生命科学家，在解释生命起源的问题上，在解释人的这个创造上，还是一如既往的一厢情愿，哎，一厢情愿，怎么就那么巧，就那个东西就出来了啊？那这个是进化论的一方哈。那我想说，今天在学术界能够成为有资格能够成为进化论对手的，其实还不是我们说的啊，我们讲的叫做神创论。这个上帝造人其实还不是，而是所谓的叫做智能设计论。那这个代表作品呢，就是这本叫做《细胞中的印记》，Stephen Meyer 这本书很有名，写得非常好。但是我知道哈，他这个名字当中应该是叫做《细胞中的签名》更合适，因为我们知道说，一个作品出来，我们会签，作者会签个名字，表明这是他的作品。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细胞中的签名，这个翻译应该更贴切。那去年他出了一本新书，叫做《上帝假说的回归》，好像还没有中文版。但是呢，这个核心观点是什么呢？他认为现有的生物科学和宇宙学的数据，他只说数据哈，是说不仅支持某种智能设计者的存在，而且呢，还支持一个人格化的上帝的存在，这点很重要哈。你要知道有些人相信上帝，但是他不相信有一个人格化的上帝的存在。如果你说这个人哈还是一位相对小众的学者的话呢，那这一位是实实在在的一位我们讲什么大佬，叫做柯林斯。那他曾经是人类基因组计划两位负责人之一。然后呢，很长时间担任 NIH 的主管。我想但凡做生命科学的人都知道 NIH 在美国的地位哈，美国国家卫生局，国立卫生研究院。他是在去年才刚刚卸下这个主管的职分。那现在呢，是这个拜登总统的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联合主席。这个是真的就是顶尖科学家哈。那他的一本书叫做《上帝的语言》，那本书里面就观点非常明确。他说上帝肯定存在，而且呢，人就是上帝用基因这种语言来写就的作品。那这本书吸引人的地方是说，他不光是顶级的科学家，而且同时还是一位很好的这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你读这种人的书哈，就怎么讲，受益良多哈。你会发觉在很多的，因为他那本书里讨论了很多的跟信仰相关的主题，写得非常好。所以我说，如果大家对科学和信仰感兴趣，如果你只想读一本书的话呢，大概就是这本，绝对是首选。你知道这些书啊，如果你读过几本的话，你大概就会有一个感觉，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说哪怕上帝的作为非常的明显，如此的显而易见，就像圣经当中说明明可知，但是呢，人呢还是要费尽心力的去找到一个无神论的解释，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说，哪怕说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非常小，他也要找到说，你看有这个可能性。那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下一个字，这个叫做罪。那我们讲哈，基督信仰当中的罪，跟我们平时所说的，罪犯所犯的那个罪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之间有关联，但是不是一回事儿。 那我们想说一般的这种非信徒哈，我们的慕道朋友们大概更多的听到那个词叫做原罪。我想即使我们没有读过圣经哈，这个故事也大概多少有些了解。那上帝造了亚当夏娃，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面，然后告诉他们说，园子里的果子，树上的果子你们随便吃，唯独那棵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是神原话告诉他们哈。那我们知道后面的故事哈，这个撒旦化身为蛇，然后引诱夏娃吃了这个果子，然后呢小两口就被赶出了伊甸园，然后呢最要命的是还说要汗流浃背才能糊口。有人就提到过哈，这就是人类从狩猎采集进到农业时代。你知道在这个伊甸园里边你就随便吃嘛，摘下来就可以吃了，但是出去以后呢你要种地了。所以呢我们一般把这个违背上帝旨意的行为哈称为罪。那又因为呢说这个亚当夏娃是人类的始祖，所以这个罪呢就一直遗传给所有的人，今天我们全都在陷在罪里面。那这个被称为原罪。但其实罪这个字的本来的意思啊是叫做为众靶心，在三种语言的翻译当中都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知道说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啊，有一点亚兰文啊，然后新约是希腊文，然后今天我们看到翻译的英文版本，说到罪这个字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意思那个本意都是叫做为众靶心。那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人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然后呢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关于罪哈，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两个我能理解的点，就是我认为重要的点。第一个，我们说这个罪的源头是什么。第二呢就是说罪的这个后果是什么。说到源头啊，我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到，亚当夏娃其实并不是我们怎么讲叫做始作俑者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们其实是受害者。其实是因为这个撒旦的引诱才有人类的堕落。所以我们知道哈，这个其实背后隐藏了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是说我们在我们这个宇宙当中第一次在神面前的堕落，不是人的堕落，而是天使的堕落，是撒旦的堕落。那我们需要简单了解一下撒旦这个家伙啊。那按照圣经的记载说，撒旦其实是上帝面前的天使长。天使长这说是个什么样子哈。我们想说我们印象当中那个魔鬼的样子应该是头上长着两个角，然后脚上长着两个蹄子，然后扛着一个三尺的叉子，是吧？其实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在旧约以西结书里面特别讲到说他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后面说他而且是佩戴各样的宝石，在神的圣山往来行走。那这个地方经文哈，大家是看哈，说人子说你为推罗王做这个作起哀歌。这个地方虽然是讲这个推罗王，但是呢教会传统一般认为说这是实际上是描述撒旦堕落前的样子。那就是这样一个受造之物哈，我们想看到说却妄想和上帝同等。所以这个圣经上后面说，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叫做堕落天使的由来。那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再看夏娃的堕落哈。撒旦在引诱他的时候怎么说，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然后第六节你看啊，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夏娃在这边吃这个果子的时候列了一大堆的理由，但是你发现没有，我们可以想象哈，伊甸园里的果子又好看又好吃惹人喜爱的多的是，真正让夏娃去吃这个果子的其实是最后一个原因，能使人有智慧，或者说叫做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个才是夏娃真正吃这个果子的原因。那这个背后其实是说在神面前，人在神面前所能犯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罪， 不是贪婪，不是暴力，不是淫荡，甚至不是，就是说不是发怒，像这些都不是，而是骄傲，是在神面前的那个骄傲，是说我们想与神同等，想成为神那种骄傲。那其实我们只要稍微想一下哈，就是说因为骄傲我们不把神当神，我们不认为说神高高在上，在就是在就是在就是在我们之上。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不把神当神，没有了敬畏之心，你就会发觉所有的这些恶，这些个罪恶就会都会生出来。那这就是为什么 C.S. Lewis 在这本书里面啊，这本书是经典，绝对的经典啊，叫做《返璞归真：纯粹的基督教》。就他在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说，在基督教的伦理学当中，在基督教的伦理学当中，这个道德的核心其实是骄傲的反面，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最看重的那个品德是谦卑，是谦卑。如果没有这个谦卑，在神的面前生出那个骄傲来，你会发觉问题就大了。当这个骄傲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把天使长变成了魔鬼，然后呢把亚当夏娃变成了罪人。这就是我们说哈，宇宙中两次最大的堕落的由来，这个根源就是根源是在这儿。说到这位 Lewis 哈，我想我们其实在基督教理论界，尤其是在护教学这个方面呢，声名显赫，是一位非常高产的作家。那但是呢，我们知道他哈，一般人知道他其实是因为这部作品叫做《纳尼亚传奇》，这是一系列的这个奇幻小说。而这本书呢，这套书呢，其实是他跟另外这个人叫做托尔金打赌，两人打赌写成的。你写一套，我也就说我也写一套。那这个托尔金是谁呢？就是写了《指环王》系列的作者。那这两个人呢，都是在牛津大学任教的一对好朋友。这是说我们说关于罪的源头哈。那我们来看下面一点，叫做罪的后果，或者说这个代价。那罪的后果，简单来说哈，最严重的那个就是圣经当中上帝告诫那两口子的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然我们也知道哈，那个亚当夏娃其实并没有死，不然的话我们今天也不会在这里了哈。那所以说呢，上帝那里面说的死其实是指灵里的死。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为当中就是我们的人的这个灵魂当中原来跟上帝沟通的那一部分死掉了，断开了。我们认为说人的灵魂，我们说灵魂其实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灵，一部分是魂。那灵的那一部分呢来自于上帝，魂的这一部分呢是灵和人的身体结合以后产生出来的，这是他们的关系。那灵虽然死了，和神断绝了，但是呢这个魂还在，所以外表看来呢我们还是怎么讲，活蹦乱跳的哈，还可以继续工作吃饭这个休息娱乐。但是呢就是说有人会说，那不也就够了吗？那我还要怎么着啊，对吧？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在这个基督信仰里面，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认为说人的灵魂，确切的说是人的魂的那一部分不会死，人的灵魂不死。外面的身体我们虽然会老去，虽然会死亡，虽然会腐化掉哈，但是我们的灵魂不灭。所以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来说，那人死之后灵魂去哪里？我们死了以后这个灵魂去到何处？根据圣经的教导哈，我们相信说人死之后能去的地方就只有两个，叫怎么说，天堂在左地狱在右，天堂在左地狱在右。说一个是有神的地方，一个是和神同在的地方，那个地方我们称之为天堂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没有神的地方，没有神的地方，那个地方我们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地狱。大家不要误会哈，说这个地狱跟我们佛教背景当中所讲的那个十八层地狱跟那个不是一回事。我们之所以用地狱这个词，完全是因为当时翻译中文圣经的时候，在中文中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跟这个圣经原文当中那个地狱这个词来对应，所以就临时算是借用了中文当中现有的词汇。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知道说那个地方绝对不是个好地方。 你就想说，当我们选择那个没有神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说我们拒绝了一切从神而来的美和善，这个才是最要命的。所以这个新约圣经呢，其实只是通过一些个简单的描述来形容这个地方的可怕，比如说硫磺火湖，比如说这个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展开了哈，大家只要稍微想象一下就可以。那我们下面要看到说，这是说到我们说的罪啊，罪的源头和罪的结果哈。下面我们看说啊，当人犯罪，当人在神面前堕落的时候，与神隔绝的时候，神会怎么办？神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反应？这是我们下一个关键字的内容，叫做恩，恩典的恩。其实如果我们光看前面三个字的内容，包括神的存在，包括人的创造，包括人的这个堕落罪恶，你发觉好像基督信仰跟别的信仰并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别的信仰也讲这些，也讲创世，也讲造人，至少我们知道说有安拉创世的说法，对吧？然后印度教中有梵天创世的说法，那我们中国人自己都有说我们叫做盘古开天辟地，一把大斧子就给砍出来了。然后有女娲这个造人，拿着地上的泥土，拿根绳子一甩，然后掉出来的小点就是人。你说这个人犯罪，其实我们知道说各样的无论哪个文明当中都会有这样的说法，说人性本恶。当人为着自己的利益去犯罪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其实那个就跟动物本能一样，就根本不需要理由。如果单从这些内容出发，我们其实没有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基督信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真正使这个信仰区别于其他的地方，是其实是我们下面说的这个字，叫做恩啊，就是叫做说啊，在堕落的人面前，上帝采取了这个什么样的回应，那这个才是重点。简单说哈，就其他的宗教是人去寻找神，人想像神，人想成为神，但是呢，在基督信仰里面是说，神来寻找人，神来寻找拯救那些个堕落的人，来启示人，来拯救人。那这个是我们想叫做用一个字来，用一个字恩来代替哈，就是来这个概括。那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叫做救恩。那这个词的背后的意思比较长哈，我试着把它慢慢的说一下，大家可以试着理解。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说上帝为了拯救失丧的罪人，自己来到世间，成为人的样子，走上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把人从罪，从死亡当中救拔出来，然后呢，让人有机会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跟神和好。这个叫做蒙恩得救，我们讲叫做蒙恩得救。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哈，你就知道说这件事之所以很难解释，是因为什么呢？这个背后有很多的背景知识。因为有人说，至少有人说，就说先会问说，我们知道旧约中的神叫耶和华，新约中走上十字架的那位叫耶稣基督，然后后来我们知道还有一位叫做圣灵，他们三个人，或者是说这个三者是什么关系？这个其实是涉及所谓叫做我们刚才看到哈，叫做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这个很深奥哈。原谅我说，这个我也不真懂，我只能简单的理解说，这是神的三个位格。大家可以看哈，他们都是神，但是他们彼此又都不是。三者都是神，但他们彼此又都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只能简单说，耶稣基督作为圣子，作为神的儿子，其实是圣父耶和华在人世间以人的形式所显现的那个样子，为的就是为要成就救恩。他只有变成人的样子，才能够去被人钉死，才能够成就这个救恩。然后圣灵呢，是说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神所赐下来的，内住在我们当中，内住在我们这些个信徒身体当中的叫做 一个标记，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标记，叫做蒙恩得救的标记，有圣灵内住，这个是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标记。大概我只能讲到这儿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将来有机会可以再去深入研究。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背景需要解释说，为什么救恩需要流血舍命。你说如果说上帝真的是那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全能者哈，那拯救罪人不是应该分分钟的事情吗？你用得着这么费劲吗？对吧？哎，这个其实背后有一个更具争论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问说上帝是否是全能的，上帝是否是全能的，那如果上帝是全能的，那他能不能违背自己？大家细品这个意思哈，就是说如果他是全能的，他能不能违背自己？我们知道哈，这个其实是不能。这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说流血赎罪这件事情，换句话说就是说罪需要流血来赎，这个规定其实是上帝自己定的。新约圣经当中明确就告诉我们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知道说上帝是全能全知而且全善，但是呢上帝不能背乎自己，就是他自己不能说话不算数，他不能自己打脸，对吧？所以要赎罪一定要流血，这件事没有办法，是神就是这么规定的。那还有最后一点需要解释，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耶稣基督的血来赎罪。那你说一般人行不行？那你如果说普通人不行，那国王王后的血，当然伊丽莎白女王刚刚过世了哈，说或者说王子公主的血行不行？那比如说要赎我的罪，那我最爱的人或者是最爱我的人，他们流血能不能赎我的罪，对不对？大家这个问题都这些全是合理的问题，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哈，肯定是不行。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所有在这个世上活过的，所有生活过的，所有正在活着的和将来要在这个世上生活的人，所有的罪人除了耶稣基督都是罪人，除了耶稣基督都是罪人，罪人的血再多也没有办法赎罪。这个才是关键啊！说罪人的血没有办法拯救另外一个罪人，那要赎罪呢必须要一个无罪之人的血，而这个无罪之人除了耶稣古今中外前前后后大概我们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哪怕是生出耶稣的这叫我们叫童贞女玛利亚从圣灵怀孕，但是呢照我们的看法是说玛利亚也是罪人，玛利亚也是罪人，她的罪同样她的血同样不能除我们的罪。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听到一个这样的说法，说耶稣基督是人类的代罪羔羊，代罪羔羊就是说他本来是没有罪的，他自己是没有罪的，但是呢却为着拯救世人的罪，然后呢神就把是全人类所有的罪都算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是担当我们的罪恶过犯为我们而死，这个才是我们要说的救恩这个才是救恩。那关于救恩我们还要知道一点，说虽然在神的这一方面救恩已经完成，我们知道说当耶稣基督在这个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叫做成了，成了，这件事就救恩已经成就了。后面当然后面我们知道他这个复活升天然后有圣灵赐下来，那个其实对救恩来讲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了。但从救恩的角度来讲，当他说成了的时候，神所能做的就到此为止，他说成了这件事他能做的就到此为止，不能做更多了。那我们要知道说要真的实现这个救恩，达到拯救罪人的目的，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工作要做，这个是这一步呢，而且是必须要人来完成。那这一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下面一个字的内容叫做信。在基督信仰里我们说信的这个意思是说无论是上帝的存在是人的创造，还是说后面的我们说罪和救恩，其实严格来说我们 还是那句话，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科学和理性来 给出严格的证明。那这个救恩要真正成就，我们只是凭着信心接受。同时呢，就意味着说我们要这个在神面前能够认罪悔改，然后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个是说在信仰的问题上，你会发觉说这个叫做怎么讲，理性无能为力。真的，我们再怎么算计，再怎么计算，再怎么推理，你都得不出这样一个结果来，你都得不出来说神要自己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就知道说这件事有多难哈，连这个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主宰都要费这么大的劲去舍上自己的生命来成就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听到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叫做信仰的跳跃， Leap of Faith。 那这个最早是由丹麦哲学家齐克果提出来的，那他有另外一个翻译的名字叫做克尔凯郭尔。我想我们稍微读过一点哲学大概都知道这个人哈，因为他是被认为是现代啊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那他之所以这么说呢，就是因为说他反对传统的对于上帝的论证，他认为你们说的都不好。他的意思是说，在这个上帝的奥秘面前，人的理性不工作，人就是人的理性好，这个无能为力。人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当那个人的理性和信仰冲突的时候，人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你是选择离开上帝，还是选择说相信耶稣基督，从而做出那个叫做信心的逾越，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来。我们要问哈，你说相信接受耶稣基督这件事难不难？我们套用一句这个老话哈，你说难是真难。因为我们知道说有很多人其实是真的听了一辈子的福音，到最后也没有相信，到最后也没有相信。但是呢，反过来说，我们知道哈，说容易非常的容易，因为这个其实就是怎么讲，就是转念之间的事情，转念之间的事情。那这个背后啊，其实在我看来哈，存在一个说我认为说这个宇宙中最不可思议啊最神奇的事情，就是说人有自由意志。人有自由意志，这个上帝给人自由哈，到了一个地步说人可以对上帝说不，人可以对上帝说不。我们想过这件事没有？我们假如说今天写了一个程序，我们当然是说每次输入参数一样，然后输出结果就一样，对吧？你怎么会说这次一样下次不一样，对吧？可是呢，神的救恩就是说上帝给人自由意志，然后呢，神的救恩你可以接受，也就是也可以不接受。就好像说我们掉在水里面，我们掉在水里面，然后神从上面伸出了手，我们可以选择抓，可以选择不抓。上帝不会强迫我们，这个上帝他没有这个强迫我们说一定要把我们拉起来，不是那样的。但是呢，我们要为自己的这个选择负责，我们要承担我们选择所带来的这个后果。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哈，我们认为说神的救恩是 free 的，神的救恩是叫做免费的，我们要得救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说只要我们动用自己的这个自由意志，我只要定义相信接受，那这个救恩我就得到了。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哈， free 的东西，免费的东西绝不意味着说这个东西廉价，绝不是说这个东西 cheap。 那事实上这个救恩啊，不光不廉价，而且是极其的昂贵。你要知道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付上这个生命的代价才成就的。那我们在我们来讲，我们不需要付任何代价，我们只要相信接受就好。所以你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哈，我们说所谓这个信心的逾越，我们不要把它想象成说从一个悬崖上往这个万丈深渊里跳啊，我们不知道说这个底下是什么，然后这个前面一片漆黑，也不是这样的。照我看来说，我们所面对的其实是这样，确实是有一道鸿沟，有一道信仰的鸿沟，但是鸿沟的对面，你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说，那个就是伊甸园的景象，那湖光山色非常的美丽，那个是有神同在的地方，而且呢，这个深渊。这个鸿沟确实存在，而且是深不可测，这个非常的幽黑可怕。但是有一点我们要记住哈，这个鸿沟非常的窄啊，非常的窄，窄到一个地步说你抬腿就可以迈过去，你只要愿意抬腿就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 你不愿意，神没有办法逼迫你，人不能，魔鬼也不能，神更是，因为这是违背他自己。但是呢，反过来说，你如果愿意迈开腿进到那个国度里面去，人不能阻止你，魔鬼也不能，上帝当然更不能，因为上帝的心意本来就是说，他愿我们万人都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对不对？这是他的心意。那我想说到这里哈，我们这个五个字，神人罪恩信的内容，就是大概就是这些内容。我还是要强调哈，这些内容仅仅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还有这样一个选项，我们还有这样一个答案。我们知道说今天的世界越来越糟糕，我想我们这个有目共睹哈。但是呢，只要我们稍微了解圣经，我们就知道说，一点都不奇怪啊，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圣经就是按照圣经，这个世界就是按照圣经的预言的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走向它的末日。只是说我们今天这些被神创造的人，本来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本来要在神面前的人，我们今天如果选择弃绝他，你会发觉，就是说我们会丢掉我们的人生意义。这就好像说，离开了人，所有的人造物品，包括我们今天的手机、电脑。我们的桌椅，我们的房屋，全都没有意义，全都没有意义。那另外一方面哈，我们想说，大家可能听到这样的说法，说你要幸福，哎，你要追求一些比你更大的东西，叫做 something bigger than yourself， 就比你更大的东西，你才能够真正在今生今世获得幸福。在原来我说哈，在我的认知当中，我想不出有什么比上帝更大了哈，我想不出有什么比上帝更宏伟的东西，更大的东西。所以我们说哈，这个今天在这个不确定性，叫做怎么讲，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当中，上帝是那个永恒的存在，也是那个最大的确定性，绝对是说是我们叫做最可信赖的依靠，那个最深的安慰和最大的祝福，没有质疑，没有质疑，这个就是到头了，这个到头就是这样。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说，神还巴不得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去，神还巴不得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去，就像是这个老父亲盼望浪子回头一样。那浪子回头的故事，我想我们在这个圣经当中都读到过哈。有人特别问过歌德，说您认为说这个哪个故事最动人哈？歌德就特别说，哎，我认为说浪子回头的故事是我读过的最动人的故事。事实上是今天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我们愿不愿做那个回头的浪子，回到这个永生神的面前来。那其实说这么多哈，我们说这些圣经当中一句话就概括了，这就是这个约翰福音3:16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哈。我想我们即使没读过圣经，这句经文我们应该也耳熟能详。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上帝的心意。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之所以叫做福音的聚会啊，其实不外乎就是说，我们想借着这样的机会，把这个好消息啊，这个 good news， 把这个神的心意告诉我们那些还没有相信、还没有接受主的人。哎，要知道说，我们盼望说，我们能回到神面前来。你知道，旧的那个伊甸园哈，我们是回不去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但是呢，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好的地方。在那个地方说有神同在，有从他而来的这种喜乐跟平安，同时呢还有我们其他这些个同为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一同在他面前和睦同居，一同来敬拜和赞美。这个地方原来我说哈，只要我们愿意随时都可以进来，只要我们愿意随时都可以迈步就进来。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弟兄姊妹哈，都可以告诉您说，哎，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是我们一生叫做怎么讲最美的祝福，一生最美的祝福。那我们下面会唱一首诗歌哈，名字就叫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盼望说，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唱的同时也能够想一想说，愿不愿意接受这个邀请。你知道这个就是信仰的飞跃啊，只要一步就可以跨过那个信仰的鸿沟。好，那我们请我们的国庆和静源带领我们唱一首诗歌，然后我们有一个祷告和呼召。